到了这个，国内，邀请到了这个国际比较有名的这个 HDD 供应商的这个专家，跟我们做本场一个分享。那前面的话，我来，还是我这边先问一些问题吧。首先，第一个就想请教一下专家，就我们看到最近 HDD 这边的这个边际变化也是比较大呀。现在整个 HDD 它从年初至今，包括从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看。现在涨价大概涨了多少？我了解到它好像从今年一季度整个，公司的拐点其实就已经在往上走了嘛。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是它上涨的这个价格的幅度，第二就是它涨价有驱动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以及后续涨价，后续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幅度怎么看？
你的这些问题呢，我先拿这边的数据来做一些回溯，然后呢，我再解释那个原因。然后根据希捷成员的就是Q 二零二的 Q3，也就是二零年的1月、2月、3月份的数据，然后呢，这是 HDD 的单价，我们这边有一个总的一个营业额是31亿美元，然后呢突破了总容量是199亿币，然后呢通过这个营业额去除这个总的这个一季数据和销它的单价，我们一般算单价的时候是按照那个美金币的美元来算的，在一二三月份呢，这个总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单价呢是一百一一十是15.6美元，然后呢在将要发布的4、5、6月份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数据会涨到169.9美元，这个涨幅呢是8.1%。然后呢，我们在平时说那个 SD 的时候呢，会说一个涅拉和非涅拉，也就是涅拉这个 SD 呢，会用在那个数据中心里面去，然后拿涅拉的这些会用在消费者里面去。然后呢，我刚才说了这个15.6和10.9呢，又可以把它拆分成为涅拉的和那个拿涅拉的。涅拉这边呢是从一二三月份的14.3美元每 TB 涨到了15.8美元每 TB，也就是说在数据中心这边的 SD 涨价呢是10.5%。然后呢，拿涅拉这边的价格是从25.5美元每 TB 到25.6美 TB，这个价格呢基本上是保持一个平稳的。整体来说的话，从如果我们看2026年的 Q1 到 Q4 的数据的话，其实上 Q1 到 Q2 的时候呢，这个是涨价涨了5%，然后呢 Q2 到 Q3 呢也是涨了6%，然后呢现在看到这个 Q3 到 Q4，我们这边是涨到8%。这个是涨价的情况，细节这个涨价的情况。然后呢，在这个我们为了说解释一下这个数据，再说那个新风数据。新风数据呢，我们了解到在20年的一二三月份到4、5、6月份，他们这个 SDD 每 TB 的涨价呢会在9%，也就是说基本上和细节是接近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数据。除了数据之后呢，下面解释一下后面的那个背景和原因，为什么这个价格会涨？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供需关系，目前呢是我们发现呢是需求大于供应的。然后呢，我们看希捷这边的产能加上那个西部数据这边的产能，就是给那个北美的4SST、微软、Meta、谷歌、亚马逊这四家，我们这边的每个季度的那个 SD 的产能大概在6.2%，也就是说 SD 目前的每个季度的增长的产能在二十就在6.2%左右，一年的增长呢会在25%。然后呢，我们的 SDD 北美4SST 的需求呢是每个季度的需求是在10%，然后呢年的这个需求是40%，所以说这个供需关系呢，就导致了 SDD 的价格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因素。然后呢，当然 SD 价格的主要增长是这一个第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因为目前的 SD 上面我们也知道它有一个板子，有一个 PCB 板子的，那么这个板子上面它也有这种 NAND、Flash、DRAM，也有这种芯片的。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消费电子品牌的这种小的这种芯片全部涨价了，也导致呢 SD 这个 PCB 板的成本也增加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因素。 主要基于这两个因素呢，目前就是价格会涨的，这是已有的数据。如果我们再展望后面会是多少呢？我们这边现在展望就是说，以固原机的涨价会在每个季度，10个%左右。比如说是二，我们现在叫4、5、6出的，比如7、8、9、8、9、10，这个价格会在10%左右。OK，这是我对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哦，哎，专家，那个您刚刚讲后续的每个季度基本上都还会往上继续涨10%是吧？它没有这个季节性的一个这个波动的这个增速。
OK，目前从这个供需关系来看，是会在10%，接下来的4个季度会在10%。
哦，明白。哎，这个供需缺口大概有多大呀？刚刚您说。
你说的是什么数？
供需的缺口，供需缺口。
OK，供需的缺口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就是SD 厂商的生产的这个增长的比例，每个月的增长数据是6.2%，年增长率是25%。然后呢，SDG 的这个需求的增长呢是每个就是10%，年增长率40%。OK，这是一个直观的一个百分比。如果你这边需要数据的话，我这边可以也可以读一些这个具体的读取些具体的数据，你可以听一下，它是大概就在这个比例所分的时候的一个数据，我这边来跟你说一个数据大概是什么样子。
你这边有啥数据？你说那个供需的那个数据。
对，工具的数据 OK。然后呢，2026年的1、2、3月份，我们知道呢，希捷的产能是199亿 B，西部数据呢是222亿 B，两家和这两家供应商的总的产能是421亿 B。OK，这是一个1、2、3月份的总的产能，而4家4S 厂商的这个采购量是294亿 B，就基本占它的70%，70%左右。在二六年的四五六这3个月份，西街产能将会是211亿 B，西部数据产能将会是235亿 B，他们的总的产能是445亿 B，而这两家的这个而北美4家4S 厂商的总的需求是321亿 B，就这个321亿 B 呢，和之前的294亿 B 去比，它说是增长了10%，而两家 SD 供应商的这个所能供出来的这个 SD 的量，比如说是1、2、3月份加起来421亿 B 到445亿 B，这个增长率是5.7%。
对，你是按照这个增速算的，对吧？但是你从绝对值上来讲，其实供给是能够满足现在下游的需求的呀。因为刚刚你不是说两家加起来400多亿 B 吗？400多亿 B，但是三家 CSP 不就也就321亿 B 吗？
对，就是4、5、6月份这边产的是445，然后呢，供给他们的是324，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是，就是说，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这边的总的产能呢是大于他们的需求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 SD 生产车呢是不是只给。不是只给这个 CSP 厂商去供的，它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需求应用场景，比如说国内的这种阿里啊、腾讯呀、百度呀，这些都是有需求的。
哦，你说还要加上那部分是吧？你如果把那些就是不止这三家 CSD 加起来，就全球这些全加起来，大概就是供需缺口有多大？对，你就是把
你说是把，就你最近就是说把全球的这个。所生产的数据和全球所那个需求的数据，全部加起来大概会是一个多大缺口，对，多大缺口，对不对？
对。
OK，你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一些大家关心的这个重点，其实就在于这种，就在于这种，就是服务中心，就数据中心所用的硬盘和市场的供需关系，在这个数据里面。你刚刚这个全区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我这边是没有的，但是，因为这个数据目前我这边是没有这个数据的。目前我觉得整个趋势呢，还会是刚才说的这个趋势，就是，供就是百分之六点二， 每个季度，然后呢，需求的增长是10%左右，也会大概是这样一个趋势。
明白，明白，我懂你的意思，你就是说供给的增速赶不上需求的这个增速嘛？
对对，是的，是的。
哎，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的这个市中心对于 HDD 这边的这个交付紧迫性到底有多高啊？而且，目前就是出现这种产能紧缺的一个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需求的这个增幅就比较高嘛，对吧？大于这个供给的这个增速。就目前那些数据中心，它对于 HDD 这边交付的一个紧迫性很高吗？
很高很高，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目前只有产这么多，然后呢，比如说是把他们说给他们供，然后供不过的这些，就是往后排，比如说我2026年年底供不过来的话，就27年排，实际还是这样一直往后排的。现在订单是现在是26年的中旬嘛，我们其实27年的单都已经排到了，二线厂都已经排完了。
27年的订单已经来了是吧？
对对，是的。
我们现在订单排到哪个时间了？排到明年的
我们
啥
可
时
二已经排到二七年年底了，二七年年底
候？然后后续的这个细节啊，包括西部数据这边，它扩产整体的增速，就是您说这种大概就百分之五、5%的这个增长是吧？
对，6%几，6%到6.5%，年增长数在25%。
哦，明白，明白。这些他们现在新扩产的这个动作都是基于新建厂吗？还是说基本上都是新建是吧？这块只能按照新建的这个方式去扩。
不是的，不是的。目前其实上，西决和西部数据，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整个，就是西决和西部数据目前这个硬盘的容量的增长，其实上是如果只站在那个硬出货的数量上面来说，就出货的数量，比如说是一个季度现在只要是900多万架，这个数字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稳定不变的数据，它主要是通过出这种容量更大的硬盘来提高这个出货总容量的。当然呢，你说你在提高这个大容量盘的时候呢，你的产线呢肯定是和以前小容量产线，你肯定要去升级产线的。当然呢，这个盘里面有些新技术，这个新技术产线，那你是要重新去建立的。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整体如果说只看到最后的组装硬盘的组装的话，这边产线的数量，其实它是没有变的，工厂也没有去新加的，产线是有改造的，但是没有新建。如果说你再说磁头和碟片，那么因为这种都有一些新技术过来，那么这个产线就是一个新的产线。
明白明白，哎，那个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讲那个 SMT 替代这个 HDD 啊，现在的这个替代的这个进展和节奏怎么样了？就是在替代这个背景下，为什么 HDD 现在还能涨价呢？
对，OK，它其实要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呢，在那个在整个数据中心里面去，它数据中心呢是分为了数据的一个训练和一个数据的一个推理，有这样两层。然后呢，数据的训练呢，它是对那个数据传输的速率比较高。然后我们把那术语专业的词叫 RPS，就是每秒钟的吞吐量要求是比较高的。这一波数据呢，因为 SD 的那个 RPS 传输率比较低嘛，所以它就会用的是 SSD。但是呢，现在 AI 那个服务中心里，它除了训练，就还有 AI 推理。所谓的 AI 推理呢，它就是把这种AI 训练的结果去和一些物理世界去做交互，比如说是控制机器人呀，控制一些什么设备呀什么的，就这种。其实它对那个硬盘的，它对存储的这个的 RO 传输率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说这一部分呢会去用机械硬盘，而机械硬盘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价格，其实和那个 SSD 比，它其实是便宜的，大概它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调研过，其实 SSD 按照每 TB 的价格去算，它只有 SS 价的1/16，它价格是比那个 SSD 要便宜很多的。所以基于这种，价格的便宜，还有那个并不需要那么快的那个数据传输率，然后呢，所以说在 AI 服务中心里面的一些，做那种推理的，还有一些冷数据的，还有一些数据归档的这一部分的存储都用的是机械硬盘，所以现在机械硬盘的需求增加了，所以说它的价格也就上涨了。
明白，哎，那 SSD 替代这个 HDD 大概现在是个什么样的进程和水平啊？
SSD 所替代 HDD，它只是在做温数据或者是热数据在那一块儿，就做训练的那一块儿，它可以去可以100%的去替代 HDD。但是这部分的温数据或者是冷数据或者归档数据，它是不会去取代HDD 的，因为它的价格比 HDD 要高很多的。就是说它们其实上是一种互补型的一种存储，就是各有各的一个应用领域，不会去取代的。
明白明白，哎，目前的话，后续的话就是现在 HDD 主要就是这个希捷跟希数嘛，在这边做，然后后面的话我们怎么看那个？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整体的行业的一个增速情况，那现在不同的下游应用的这个整体的增速和需求情况，我们怎么看？
这一块怎么看？你的意思说，就是这种 AI 的推理的应用会发展趋势，是不是？
就是我是指的，就是它的下游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有的用在市中心，然后不同的场景，它的这个您判断它未来的这个增速情况，包括现在这个增速情况。
目前的增速，我们这边所能够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北美这种 CSP 厂商，他们增速就是我们认为就能够代表这个行业的未来的一个趋势。他们目前的增速呢，就是说在他们的那个容量的增速在每个季度10%的这个增长点，然后一年就是40%增长点。我觉得就是说在终端客户的应用或者其他领域应用，也会是这样一个增速，季度10%，然后年增长率40%。
哦，明白，没事。哎，那个预计这个现在 HDD 后续，比如说涨价到一定的这个水平以后啊，后续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水平怎么看？
我们就还是说实际的数据，希捷在上一个季度的净利润是47%，净利润是47%。等一下，我打个这个数据。对，47%。然后呢，在47%以前的是42%，在前是40%。再往如果一直往前看的话，所以意识上它的这个利用率都是低于40%的。在4、5、6月份这个时候呢，这净利润是50%，净利润是50%。在后面的这每个季度利用率都会在50%以上，比如说52、54、56或者50%以上。
你说这个是毛利率是吧？
对，毛利率拿 GAAP 这个，就拿 GAAP 这个数字是的。
哦，明白。哎，那个就是，我就是现在希捷跟希数的这个 HDD 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差异大不大？
有点，这就是硬盘里面的一些，OK，现在这边就是谈一些存储的一些存储的一些技术的东西了啊。这个我是这样子的，就是硬盘里面它的原理呢，就是一个盘片，这个盘片呢是玻璃，然后呢玻璃上喷了很多的那种磁介质，我们做那种北极啊南极的小的那种磁介质，就喷涂在这个碟片上面去。 OK，然后呢，上面一个磁头，它其实上面的磁头呢，其实它有分为读的功能和写的功能。磁头的写的功能呢，其实就是我们物理学过的一个 U 型磁铁。给一个 U 型磁铁呢，绕上一个导线，那么一端就是北极，一边就是南极。我们把一极呢做的足够的大，把另外一极做的足够的小，这样一来的话，磁力线在出来的时候就很集中，然后返回去的时候呢，它就很离散。这样一来呢，就通过改变，绕在这个磁铁上面这个线圈的电流就可以，这个磁场就一直会变。这就是硬盘里面写的功能。硬盘里面读的功能呢，其实它是一个，它的读头呢，其实就是一个传感器。我们能有传感器，它上面是有一个敏感电阻的。这个电阻呢，放在这个磁场里面，因为现在磁介质上面有磁力线，放这个磁场里面去呢，它通过它里面的那个磁场的不同，它的电阻就发生改变了。然后呢，它就把这个电所改变的就转化成了一个电信号了。这个就是硬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OK，然后呢，最近所说的这种新技术，它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它又有什么？PMR，然后呢，SMR，还有什么 CMR，还有这种 Hammer，然后就各种这种英文缩写的一些技术，就是目前常规的技术是 PMR，就是 PMR 就是那个 P 那个垂直的，就是那个单词，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块砖，如果平铺在地上的话，它叫以前就那个叫 MMR，就是平，就磁性介在碟片上是平放的，然后呢就把它垂直立起来了，这里面就在碟片上能够存着更多的这种，更多的磁介质，这时候就是 PMR，然后呢，西部数据那边做的有一项技术叫做 SMR，SMR 呢就是把那个上面那个磁介质就跟那个瓦一样这样叠起来了，然后这里面就会能够存入更多的数据。然后呢，希捷这边在做的这个最近比较在行业里面比较火的一种技术叫做 Hammer，就是 HAMR，就是热辅助磁记录。它在硬盘的磁头那边呢加了一个激光器，就是你在写的时候呢要改变那个磁介质的北极和南极。你不过如果只用这个 U 型线圈上的磁场去改的时候呢，它是不能够很快改变的。他说加一个激光器，在高温下的话，这个磁介质就更容易翻转了。然后呢，这样一来之后呢，它这里面就还有一些材料的改变，就可以用这种技术呢，上面那个磁介质可以做得很小，然后这个磁介质做得很小，这种它坏的材料就做得很小，这种小的磁介质呢，在激光器加热的时候呢，它的磁性很容易改变，把激光器拿走的时候，它的这个磁性就很稳定，这样一来呢，就是把这个硬盘呢就做得更，应该说更大，有多大呢？目前一个硬盘10张碟，它的容量是做到30 TB，如果不用这种技术，然后硬盘最大的容量一个硬盘可以做到28 TB，然后呢，这种硬盘到未来几年会做到多大呢？它会到100 TB，就是在不增加盘片、不增加不同的情况下，这个技术会做到100 TB。这种技术，目前呢，希捷是领先的，并且已经给客户做这种交付了。然后呢，西部数据呢，它还没有这种技术。西部数据这种就是 Hammer 盘，就是热辅助磁记录的这种盘呢，在2027年的1月份也会出来。他们这种盘呢，在未来的3到5年也会做出到100 TB 上来。当然，除了这些技术之外呢，硬盘还有一些技术，就比如说是充氦气。然后呢，就还有一种技术，就是那种就是双磁头同时读写，这种技术呢，就是基本上在西碟西部都是统一都有的。硬盘里面还有一种技术，就是说是，把这种把那种哎把那种 NAND 就是那种SD 部功能和硬盘功能就是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这个硬盘呢，既具备大容量的硬盘的一些技术，在硬盘里面还附带了一个小的一些 NAND，就是小的热数据呢，我就用这种 NAND 去做一些交互，然后冷数据呢，我就存在这种硬盘上面去。整个希捷和西部数据的这个技术呢，基本上是相通的。然后呢，对应的希捷的这种。Hammer 盘，西部数据呢有一个叫做 EPMR 盘，它的那个 E 呢是那个单词 energy 就能量的意思，它的 它也是用一种波形，它那用的是一种微波去改变世界的，原理是差不多的，但是它那个微波的那种波长和频率比较大，它的硬盘的上限呢容量比较低，所以它也会切入到这个 HAMR 的这种盘的这个这个队伍里面来，技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技术这个东西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偏，我就大概这么说了，如果后面。在线的一些同事还对这个某一块技术的详细的想了解，我可以对某一块技术再继续给大家做解释。
好的，那个谢谢专家。就是现在 HDD，因为大家也在讲那个上游，就是有一些材料非常紧缺嘛。就现在主要的这个 HDD 扩产的这个瓶颈在哪里？然后上游短缺的瓶颈是在哪里？
OK。如果你刚才去，你刚才听这个问题，你是其实接着这个技术的这个问题问，这个实在是讲得非常的好。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块大概说的这么去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缺失，大家都不怎么会理解。OK，然后呢，目前的紧缺硬盘里其实核心的东西，就在于是那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硬盘，其实它以前是个小的一个电脑吧，它有什么 NAND 呀？Flash 就是那种 DSP，那各个芯片，其实它都是有的。这一块是因为，整个现在市场行业里面，这个 PCB 都很紧缺，这是一大块，一大块紧缺的。然后呢，第二紧缺就是碟片，就是那个碟片。硬盘的碟片它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是之前的硬盘我们说过那种，磁介的跟砖块一样平铺在地面上的这种磁带，它的盘片用的是铝的盘。然后呢，再把这个硬盘，就是，把这个砖块呢，就是立垂直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把它改成一种玻璃盘了。因为玻璃的这种机械性能，它的平整度呀、曲翘呀，还有一些变形那种，RA 就是表面那个倒角啊，光滑度啊，都更好，所以它把这个设计换成了玻璃盘了。OK，然后呢，变成玻璃盘之后呢，再到最新的这种细节的这种 HAMR 盘上面，就热辅助磁这种盘上面去，它这个不，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激光器，这个激光器在硬盘上面加热的时候，它的表面温度会达到400度到700度，这种高温呢，就是以前常规的那种玻璃盘又会变形，或者说是散热的问题，它又是把玻璃做了升级，以前是硅化玻璃，后面给玻璃里面加了一个硼的元素，硼化玻璃。目前就是说这个盘片是比较缺的，盘片缺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目前应该你去留意全球的产业链，说玻璃这一块都很缺，就缺在于那种目前那种半导体封装，比如说高带宽内存呀，还有一些什么封装，他们也用那种 CPU 模式，就是要把这个封装在这个玻璃上面去，所以说整个盘片目前是一个比较缺的。OK，然后呢，再一个缺的就是磁头。磁头这个缺呢，它其实完全就是一种新技术的一种迭代，就是用新技术迭代，就是的一种缺。它为什么会缺呢？细节的第一代磁头，是30 TB 的，就是这种 HAMR 盘是30 TB 的。它把这上面那个激光器，就是刚才我们说加热上面有个激光器，这个激光器是外购的，为的是采购的是那个索尼的和那个 Coherent，就是美国的 Coherent 采购这家公司的一个激光器。但是到第二代磁头上面呢，他把这个激光器呢，就是作为一种工艺，就是做在这个磁头里面去了。那么这样一来，就第一代的磁头到第二代磁头，这个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那么再往后如果看的话，比如说后面的这个容量再从30 TB 提高40 TB，或者提高的更多，那么这里就还有就是车做得更小，那么整个设备还要重新再去做一些改进，所以这个整个的磁头也是比较紧缺的。OK，OK，这是一个就是PCB 板，一个就是磁头，一个就是玻璃盘片。说起玻璃盘片的话，这里其实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因为大家如果都听说的话，今年的2、3月份、4、6月份，当时细节其实在做一些评估，就是说国内的这种玻璃供应商，比如说是水晶光电呀，还有这种蓝思科技呀，还有歌必佳呀，也是在给希捷和西部数据做了一些磁头的一些玻璃盘片的一些评估。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之前的 HAL 呀的话，就是这个玻璃盘片主要日本的 HAL 呀定的， 在之前呢，好像因为产能紧，然后最近也在说好像会在那个泰国还是马来西亚那边，泰国还是老挝那边会建有这种新的这种玻璃的一些产线，大概供应链上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是
那
的。
个刚，刚我想问一下，刚刚您说的那个磁头啊，玻璃这块儿，这些供应商现在是已经明确进入了这个细节的供应链里面去了吗？
OK，我们一个一个说，就是刚才说那个制剂本身那东西，那就比如说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本来制剂板是马外做的，你如果直接去留意马外的话，马外的产能很紧，因为它那个印刷做什么设备很紧，但是呢，我们目前世界这边的这个还是该供过的，然后上面那种。那个啦，Flash，还有这些 DRAM 也是应该是，好力士，然后三星，还有那种那个博通还是高通，全都是黄金的这种半导体厂商，这是整个的 PCB。然后呢，刚才说的玻璃矾片呢，之前在常规的 TMR 上面的整个供应链就两个，一个是日本耗呀，一个是日本昭和电工。然后呢，再到新的这种耐高温的这种玻璃矾片，目前呢是，只有日本有耗呀，国内的这种蓝思科技和水晶光电，还有格比家这些在做一些送样和评估啊，这是矾片。然后磁头这一块呢，其实这个磁头呢，它是一个小的一个正方体，是一个小的正方体，它其实还是通过那种微纺那个晶圆。先做出晶圆，再一条条切出来的。这个磁头呢，目前的供应链格局是，世界有自己的磁头工，就是晶圆工厂到磁头工厂。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日本的 TDK 也在做这种磁头，西部数据也有自己的磁头，东芝那边的这个磁头呢，全部是找TDK 去采购的，大概这样一个关系。
明白。现在这个上游的这些材料很紧缺吗？
很紧缺，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在地板的紧缺，那就是跟常规的这种3C 行业的这种紧缺其实上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买电脑呀，比如说苹果前两天说涨价呀，还有买些国内的这种 DRAM，这个是同一种情况，这是就在地板的问题。第二种问题就是玻璃基板的问题。玻璃基板呢，目前也是行业的整个行业的需求是大的，就是大的，然后也是这边是紧缺的。然后呢，磁头这一边就是说，它的紧缺是因为有新的技术在去，它是一个新的产品，需要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所以说它也是比较紧缺的。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谢谢专家。我们看线上有领导要提问了。
对，现在的同事要提问哪一个提问，我该根据现在的同事再做一些详细解答。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下面有请手机尾号541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哎，专家你好，我想请
好
教一
的。
个关于价格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之前因为这个就是 ESD 对吧？它整个就是算整体的那个就是长期的这个成本啊，可能说当时跟 HDD 接近，所以当时有一个替代的一个需求嘛。那现在这个 NAND 涨了很多。然后您刚刚也讲到说，那个 HDD 价格其实相对于 NAND 的性价比其实很高，就想问一下，后面有没有可能它的价格的涨幅会有一个类似于， 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我看您刚刚讲，其实价格每个季度其实涨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嘛，就几个点，对吧？后面会不会看到这种加速的，可能有十几二十点往上走的这种情况啊？
OK， 这是你的问题，你还问我，我一起回答，
就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它没怎么涨价嘛，对，嗯。
OK， 我们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看历史数据啊，其实我这里是有一个数据，就是说，SDG 从2015年一直到目前2026年的十年的一个数据，我们目前的 SDG 的每TB的价格其实只有16.9美元，然后呢，曾经在历史上这个价格是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价格是82.8美元每TB，然后呢就是一路下来，你想现在的这种比如算17美元吧，17美元每TB和当初的80和2015年的80多80美元每 TB， 这个其实还说明这个价格还是差别很大的。如果说后面的 SSG 价格一直在高居不下，或者说它也在涨的话，我觉得 SSG 价格也会继续，也是会涨的。其实我们这个数据你往看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看那个 SSG 那个单价的那个趋势的时候，它是从2015年到现在是一路降下来的，因为并排呢，我们刚才说的几种技术，就是这种什么，这种技术的更新，然后呢，它的这种物理的部件并没有增加，但它把容量增加的很大，所以它的这个单价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它和之前历史上的每 TB 去比，其实上是掉的特别特别多。如果说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是耐的，那 S 价格不高，价格一直很高或涨的时候 ，S 还是有更大的涨价空间的。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像还有一个点嘛，就是你们的策略，因为现在不是很多都是长协订单嘛，是吧？这部分长协订单是全部锁了价格的嘛，对吧？是不是因为长协太多导致没办法涨价呀？
我知道，就是是的，你说的对，就是 SDG 目前的交付呢，它不是说我生产出来了，然后摆在市场上去，然后谈价格去卖的，是长协，比如说我半年以前我就和客户已经签好了，然后是多少钱，然后出多少量，但是我们这种我们也是可以根据这个市场去谈这个价格的。如果说是就是根据目前的这种供需关系呀，然后这种零件的涨价呀，各种因素去和客户去谈的。就是尽管这个趋势呢不会非常的高，但是也是会保持一种继续上涨的这种趋势是有可能的。
哦，明白，好，谢专家啊。
感谢老师的解答，下面再次接入一条举手提问，下面有请手机尾号712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哎，专家你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很清晰的说啊。
好，我跟你探讨一下，刚才你回答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个回应啊，就是 SD 跟 HDD 的那个成本的比例大概是1:6 ，SD 正常应该是 HDD 的6倍的一个合理的价格，现在 HDD 跟 SD 的价格价差太大了。毫无疑问 ，HDD 肯定是要大涨的，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我给你一个回应啊，这个是肯定的。
OK，
好的，对，然后缺口的话，你刚才说的那个增就是供应的增长跟需求的 gap， 你刚才说的可能是20%，但实际上可能有一些客户那里可能会更大。对，所以说HDD 这个短缺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乐观。然后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西捷跟西数这两家历史上西捷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最近呢西数 我个人觉得系数可能会厉害一些啊，就是我跟你探讨一下，就是因为它是 SMR 的那个盘，那细节主要现在 CIM CI 就 CMR，然后再推哈马技术嘛。
对，是的。
这块的 margin 的话，理论上 CM 那个 SMR 要更高一点，这个你认可吧？就做 SMR 的话，
我认同了，完全认可，完全认可，完全认可啊。
对，这是所以说这个利润上它比不过那个系数。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C 级在战略上，它现在应该还是有2.5寸的 SAS 的 HDD 对吧？还保留SAS HDD 是吧？
是的，
这一部分的，
是啊。
这一部分其实大部分的那个需求很少，并且这部分是可被 SSD 替代的。然后我想请教，就这部分的利润，怎么样？然后它未来还会不会一直持续？对于细节内部来看这个事情，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从我们目前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数据来看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说，每个月出200 EB 的硬盘，然后呢，就是你说的 NAS 12.5G port 的容量大概就是二十五，我们可以25，可能20比较好记，就是基本上在10到11%的容量的左右是这种，2.5的这种小盘，这个盘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们刚才的这种平均硬盘价格是我们认为是16美元每 TB，然后呢，比数据中心给的这种是大概是15美元每 TB，但是呢，我们这种小的这种盘的利用是25美元每 TB，这一块呢，就是目前我们它的那个单价其实是很高的，它的利用率也很高。然后呢，这一块呢，就是说目前因为整个产线都是一种成熟的产线，没有再做一些升级。但对于细节来说，这一段呢还是会，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然后呢我们会一直会做的。从我这拿个数，现在拿个数据，比如说是25年到现在为止，这个出货的这个容量数就是20到25，出货这个容量数，比如说是25 EB 左右的这个容量数，它是保持一个固定的，没有变的，也没有降下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这个如果有需求，细节还是一直会做，当然一直会做到被 SSD 取代。我们也认为这一块是会被 SSD 取代的，因为产线呀、设备都已经现有的嘛，就是说做一个就赚一个，所以说这一块还是不会自己把它关掉，就随着需求没有了嘛，就自己就不做了。
OK，行，那其他的也没啥，因为我对你们都比较清楚啊。OK，好。
OK，我觉得你对这个确实这个行业确实挺清楚，确实是你像价格还有 SMR 技术啊这一块，还有细节，尤其那个西部数据。
我给你问一个问题啊，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再说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25美金每 TB 的那个价格，比如说20 T 大概是500美金，是当前一个这么个水平，是不是啊？
当年是不是就这个价格？在当年是不是？在就是我现在你说只如
当
果只
前。
看这种小盘的话，就是你再问一遍，你问那个容量还是问价格？
我的意思，比如说20T 的那大盘 HDD 20T 啊，每 TB 的价格现在是不是25美金？
没有，这20 TB 快，它的价格现在是15美金，
15美金，你说现在是15美金是吧？
对，15美金，就是
十五美金，你知道多少钱吗？
价格就是20×15，等于比如20，
那就相当于300美金一片嘛，对不对？
再乘以七，对，这300美金一片，对，是的，
对，三
啊，
百
没
美
错，
金一片嘛。
对，
你认为市场现货价格多少钱吗？
现货这边应该还要比那高50%出来，我觉得是吧？
我告诉你现货价格将近1000美金。
哦，是那真的是市场真的好多啊。对，我们这个300美金，给我客户的300美金，
赶紧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吧。好，我没问题了。
嗯，好的，谢谢你的问题。嗯，好。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我的那个专家，我们看线上也没啥问题了，我这边也暂时没啥问题了。然后感谢您今天这个抽时间给我们做分享，然后我们后面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再约您下一次吧。谢谢。
好的，好的，嗯，好的，谢谢你们的节目，谢谢你的主持，好，谢谢你们。
嗯，拜拜。
嗯，拜。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